良友圣经学院青少年事工，本课程将带您探讨如何建立教会整全青少年事工。林真儿主持。
在基督耶稣里，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您好吗？非常欢迎您收听良友圣经学院青少年辅导这门课程。我是您的同学林真儿，双木林，真理的真，儿女的儿，能够与您一同学习，一同成长，一同在主基督耶稣里面同工服侍青少年孩子们，实在是神给真儿的福分。在教会众多的事工当中，为什么神偏偏选中我们来做青少年辅导，来服侍青少年孩子呢？相信神的眼光是不会错的，因为他觉得在这个服侍当中，我们能够得到最大的塑造和改变，并且也借着我们真实的生命的本相呢，可以去祝福，去塑造那些青少年孩子们。就好像真儿每一次预备课程的过程当中呢，深深感受到最大的受益者呢，或许并不是听课的您，乃是讲课的真儿。因为当我们服侍的时候，我们自己首先要学会被神得着，自己首先做一个受教的人。那么您会发现呢，这样的事工就是关注人生命的事工，因为我们先看重自己的生命，自己跟神的关系，自己在神面前的光景，然后呢，我们才能够真真实实地看重青少年孩子他们在神面前的光景如何，关注他们生命当中的需要，而不是我们只想着筹划事工，筹划一些精彩的节目。所以在上次课程当中呢，正儿跟您一起分享，在设计规划青少年事工之前呢，我们必须要不断地谨记一个原则，就是我们要关注青少年孩子的生命，而不只是事工的筹划。那么在设计每一个节目之前呢，我们需要写下目标是什么，是不是可以真的满足到青少年孩子的特殊需要，是不是提供了他们可以建立关系的环境，是不是让青少年有机会参与在其中，我们的节目是不是可以吸引他们，使他们对信仰感兴趣。也就是说呢，我们每一个青少年事工必须是有意向的青少年事工，我们首先要知道事工的使命是什么，目标是什么，并且可以预先计划出我们优先的目标，然后根据这些优先秩序呢，来设定我们具体的活动的方案，这样我们才能够拥有一个平衡的整全的事工的策划。那么上次课程当中呢，我们也听了孙叔叔夫妇他们经验的分享，这次课程当中呢，我们继续会来探讨如何在教会当中首先建立一个青少年事工的团队，并不是自己一个人孤军奋战，因为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孤孤单单地服侍一个群体，尤其是对青少年孩子来说，非常的需要一群的成年人去关爱他们，去引导他们，去服侍他们。这呢，就是我们今天课程要分享的重要的内容。在课程开始之前呢，正儿还是一样的，邀请您跟我一起先来做一个祷告。亲爱的阿爸父神，我们感谢赞美你，因为你并没有让我们在这个地上孤孤单单的来服侍你，你乃是与我们同工的神，你乃是赐给我们许许多多不同恩赐的肢体，和我们一同同心合意服侍的神。所以我们要来到你面前，寻求你的恩典、帮助和怜悯，使我们的教会得到很大的复兴，复兴起一批能够真正关爱青少年孩子的同工来，让我们可以因着我们不同的性格、不同的恩赐、不同的服侍，可以共同的来同负一轭，同心合意的兴旺你的福音，帮助我们，怜悯我们， 如果教会当中有各样的软弱，各样的亏欠，求主基督耶稣的恩典也来弥补，求主基督耶稣的宝血也来洁净。让我们在服侍你的时候，不仅守节心清，也可以同心合意。感谢赞美主，愿你得到当得的荣耀，奉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好的，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那今天呢，是我们这门课程的第16课，我们会来探讨如何建立一个青少年事工的团队。说到团队呢，很多人就问了，哎呀，团队到底有什么价值？一群人在一起，如果不能同心合意，还不如我一个人单枪匹马，来得简单容易。是的，或许这个世界上呢，有许多的人比较喜欢自己一个人工作，因为这可以避免许多关系上啊，人际方面的各种复杂的东西。但是呢，一个人的服侍在教会当中是不存在的，因为这是天父不喜悦的。神把我们放在教会当中，放在一个身体里面，就是要让我们不同的肢体彼此相助，渐渐增长，在爱中建立自己。可以这样说，你想要成为一个独生基督徒，比如说现在这里有独生子女，但是如果你想说我想要成为天父的独生子女，那是不可能的，因为每一个基督徒一诞生的那一天，他就是在教会当中，他必须在群体当中，必须在团队里面共同的服侍，共同的成长，共同的改变。那么特别对于青少年事工来说呢，更加的需要有一个团队的服侍。没有任何一个人他可以说我拥有一切的恩赐可以面对一群青少年孩子，你会发现你需要许许多多的义工的扶持，需要许许多多不同恩赐的同工在你的身周围来协助你，来关怀每一个团契当中的孩子。您可能会告诉真儿说，谁说教会当中没有一个人的服侍啊？那牧师呢，传道人不是常常站讲台的时候就是一个人吗？如果您看见的只是表面的话，那您就错了。其实传道人站在台上，是因为有台下许许多多的同工，他们为他的祷告带给他的支持鼓励，以及呢，在其他的服事上面和他同心合意，一起来预备弟兄姐妹的心，才有可能使他有机会站在台上分享神的道。因此在神的国度里面，没有一个人的事工，一定是在团体当中，在肢体互动的过程当中，在基督的身体里面的同心合意的服侍。那即便是这个世界呢，现在也讲究要团队合作啊。一个不幸的世代，他都看重团队的价值，更何况我们被生于主基督耶稣里面，长在教会当中，我们更加的要了解，我们需要肢体的互助，我们需要不同的肢体同心合意的来同负一轭。在罗马书12章5节到6节呢，说得非常的清楚啊，说的是我们这许多人在基督里成为一身，互相联络做肢体也是如此，按我们所得的恩赐各有不同。也就是说，凡是不同恩赐的人，我们在主基督耶稣里目标就是为了要建造这个身体。那么同是一个肢体，有不同的恩赐，就可以帮助我们在不同的服事上面呢有不同的贡献。尤其是面对青少年孩子，更加的需要有不同恩赐的弟兄姐妹一同来参与。比如说我们可能需要有音乐方面恩赐的弟兄姐妹来带领青少年孩子的音乐的节目，我们可能也需要那些特别会设计规划节目啊、游戏啊等等的这些活泼好动的弟兄姐妹来参与在青少年服事的过程当中。还有呢，也许我们需要有煮饭的叔叔阿姨来帮助青少年孩子做一顿美味可口的午餐，或者呢，我们也需要有教导恩赐的弟兄姐妹呢，参与在教导青少年的过程当中。 更需要一些有辅导恩赐的弟兄姐妹能够成为青少年孩子的辅导和帮助等等。这些不同的恩赐呢，都需要在教会当中去挖掘，特别呢，去鼓励这些带有特殊恩赐的弟兄姐妹参与在服事里面，这样呢，会让青少年孩子不觉得孤单，他们也会感受到整体教会的一种关爱、支持和鼓励，他们更加的会有一种家的感觉，有一种归属感。传道书四章九到十二节呢，也这么说，两个人总比一个人好，因为二人劳碌同得美好的果效。若是跌倒，这人可以扶起他的同伴，若是孤身跌倒，没有别人扶起他来，这人就有祸了。再者，二人同睡就都暖和，一人独睡怎能暖和呢？有人攻胜孤身一人，若有二人便能抵挡他，三股合成的绳子不容易折断。好多人呢，都把这段的经文拿来形容夫妻关系啊，形容伙伴关系。但是正儿觉得拿来形容同工和团队的价值，那是再恰当不过了。当我们同心合意、同负一轭的时候，我们可以交替侍奉、互补空缺，并且可以共同的担负一个任务、一个使命，这是多么美好的事情。神不喜悦人孤单，这就是为什么他会造夏娃给亚当，来补助他，来帮助他。一个人孤孤单单没有同伴，其实真的是非常不好的，尤其在服侍青少年孩子，孤单的人是没有办法让孩子们摆脱他们孤单的情绪的。只有当孩子看到一个团队的服侍，一个团队的榜样的时候，他们也才会融入到团体当中去，也才学会了尊重他人、关怀他人、帮助他人。正儿曾经听过有传道人说，哎呀，我不敢病，因为我一病了，讲台就空缺了。或者有一些青少年辅导说，哦，我不能够出事，因为我一出事，教会的青少年事工就没了。听到这样的话的时候呢，正儿觉得非常的心酸，因为这实在并不是一个健康的教会的状况。如果一个教会缺了一个传道人就不能运作，或者是缺了一个青少年辅导就再也没有青少年事工的时候，这就表示这个教会真的生病了，真的需要得医治，真的需要改变了。因为神的事工并不是缺了谁就不能做的，应当是众人都起来服侍，许许多多的弟兄姐妹可以交替的来服侍，互补空缺，没有缺了谁就不行这种道理。当我们有许许多多的人同心合意的来服侍青少年孩子的时候呢，就会让他们看见，虽然我们人各有不同，但是我们却拥有同一的见证，就是见证了那主基督耶稣在我们每个人生命当中又真又活的救恩，会让孩子们看见众多的见证人如同云彩一样的围绕他们，使他们不得不信，不由不信。当然了，团队侍奉的价值呢，还有最大的一个特征，就是因为我们是在属灵的征战当中，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单独的与那黑暗的势力去搏斗，我们唯有站在一起，同心合意的共同来打这场属灵的征战，那么我们才能够同战同胜。在以弗所书六章十二节这么说，因我们并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乃是与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着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那这场征战呢，是真真实实的，时时刻刻都发生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所以我们需要有一个团队，一群的同工，彼此的支持、带导、鼓励、扶持，就好像摩西的手被亚伦和户尔高高举起一样的，我们不能够缺少支持，尤其是属灵的同伴，彼此的带导、属灵的监督、彼此的安慰、彼此的喂养，我们才能够提供给青少年孩子一个完整的、整全的侍奉的团队。当然了，也不是任何人想来参与这个服侍团队就可以的，我们需要有一些同工的筛选和选择。 第一要素呢，就是看他们的属灵的光景。看一个人是否属灵呢，并不是看他能说多少，知道多少知识，能讲什么，而是看他的生命是不是一个成熟的、成长、改变的生命，他是不是愿意被主改变，愿意被神得着。那这样一种谦卑的、充满爱的、充满力量的生命呢，就是证实了主基督耶稣的生命在他里面是活泼的。那他呢，也愿意借着服侍来继续的不断得到改变和塑造。正而在这里提及的成熟的基督徒呢，并不是表示说这个人他已经绝对不会犯错了啊，他的行为举止都已经完完全全达到了主的标准。其实在这个世代呢，没有一个这样完全完美的信徒。我们所说的成熟呢，是指他知道自己的本相，并且愿意改变和成长。只要一个人他愿意谦卑地顺服在主的面前，他就好像那小孩子递给主耶稣手中的五饼二鱼一样的，会被主完全的使用。所以如果教会当中有这样的弟兄姐妹呢，不妨去招募他们来参与青少年事工的服事。第二个选择的标准呢，就是看他们的动机是否纯正。是不是心里面真的是对青少年事工有负担，真的对青少年有爱，真的看到青少年的特殊需要，愿意来扶持他们，陪他们走一程。如果他心里面并不是这么想的，只是想参与在其中，有一些别的什么企图的话呢，您就需要打一个问号，等候观察，看一看他是不是愿意改变，是不是真的重新开始去检查自己的动机。因为除非是真的对青少年事工有负担，对青少年孩子有爱的这样的一群弟兄姐妹呢，否则的话呢，任何一个人都没有办法在服侍的过程当中停留的久长，因为的确这个服侍的挑战是很大的。还有另外一个选择同工的标准呢，就是恩赐明显。我们需要一些非常有恩赐的弟兄姐妹在服侍的过程当中彼此的互补。如果这位弟兄他很有组织的才能，您可能就邀请他来专门帮助青少年团契组织活动。如果另外一位姐妹很有音乐的恩赐，那您可能邀请她来专门帮助青少年团契司琴或者是一些特殊的音乐的活动。当然了，如果没有明显的恩赐的弟兄姐妹非常的愿意服侍这群孩子，你也要非常的欢迎他们，因为至少他可以带到，可以成为青少年孩子的辅导，可以帮助孩子们，甚至是正儿提过的，即便是做饭啊，陪伴，这些呢，都可以成为青少年团契当中的一个非常好的榜样。说到这里的时候呢，可能收音机前的您呢会对真儿说，哎呦，如果真的招募同工有这么好的光景的话，那每一个教会的青少年事工早就火热，早就复兴，早就兴旺了。恰恰好是因为我们招募不到同工，哎呀，所以呢我们才来这里滥竽充数啊。真儿也知道这的的确确是许多教会现实的光景，很多的时候呢，我们招募不到同工，很多人不愿意来服侍青少年孩子，真的是因为望而却步，谈虎变色，不知道自己将要面对一些什么，付上一些什么样的代价。所以呢，当我们去招募同工之前呢，我们需要理清楚一个团队的构架，甚至呢，我们可以预算出我们期待他们尾声的时间是多少。比如说当我们去找某某姐妹让她来我们的团契司琴，那我们可能就给她一个时间表，说哦，我希望你一个礼拜有多长时间可以来服侍青少年孩子，那么一个月总共有多长时间，你可以委身吗？当人看到这种具体的时间表的时候呢，他们就比较轻松一些，就不会那么的紧张，他们会根据你提供给他们的一些预算呢，去筹划自己未来在青少年事工当中的参与。 还有呢，我们也可以计划期待同工承担的角色，比如说我们邀请某个弟兄来的时候，我们说你来专门为我们组织策划一些活动，或者你来呢，我不需要你做什么，我就是想你来帮助我们某个小弟兄，他目前有情绪上的问题，你来陪伴他走这一程，你让他们知道他们具体要承担的任务和角色，这对他们来说呢是一个很大的鼓励。那青少年辅导呢，主要就是负责监督统筹同工之间合一的服事，除了要关怀青少年孩子之外呢，也要关怀你的每一个同工，看他们的需要是不是也得到满足。当然了，在这个过程里面呢，您需要教会传道人长职同工之间的彼此的配搭和带导的扶持。当一个青少年事工团队建立起来之后呢，我们要不断地重申我们的原则，我们要关注人的需要，看重人的灵魂，并且呢，这是一个整全的团队，是一个合一的团队，每一个同工都要知道我们共有一个身体，我们只不过呢是这个身体上不同的肢体。那么手不能对嘴说我不需要你，那脚也不能对手说我不需要你，因此只有合一的一个团队才能够发挥它的功用。当然了，这个团队呢也是一个关系的团队，我们每一个同工都应当愿意花时间建立关系，建立同工之间彼此的关系，建立与孩子们之间彼此的关系。当然，这一切的关系的基础是建立在我们与神的关系之上。千万不要只有等开会的时间才把同工聚在一起啊！除了谈公事之外呢，也需要让同工们彼此之间有团契分享的时间，分享彼此的需要，带导扶持，只有这个样子，同工彼此相爱，才能够带出一个爱的信息，让青少年孩子看到我们的榜样而去效法。还有呢，青少年辅导也要提供同工的培训，不断地提供工人的训练，让每一个参与在青少年服事的过程当中的人呢，都能够了解最新的资讯，知道青少年孩子的特殊的需要，也根据他们每一段时间特别的状态呢，去进行节目的安排、统一和策划。青少年辅导呢，需要注重一个非常小的细节，也是非常重要的细节，就是要不住的感恩。对每一个参与在服事过程当中的同工呢，都要常常的感恩和鼓励。写一些感恩的卡片，给一些感恩的小礼物，因为感恩呢，能够带来更多的参与。珍儿记得呢，前不久被邀请参加一个教会为父母亲提供的孩子教育的讲座，那么青少年辅导呢，就为所有的讲员呢，预备了一份小礼物，非常的小，但是又非常的贴心。当珍儿得到这份礼物的时候呢，心里面觉得非常的感恩，因为看到教会对参与服事人的鼓励以及看重，这样的举动呢，让珍儿和所有的讲员呢，都心里面感觉到非常的温暖，非常的窝心。相信如果下一次有同样的活动再邀请我们的时候呢，我们也会义不容辞地参与进去。因此，一个不住感恩的心呢，会带出许多许多更美更好的服事来。不仅是我们自己的参与，会让更多被我们感谢的人呢，觉得他们更多的应该参与在其中。当然了，最终要感谢的对象，那就是爱我们、体恤我们、帮助我们的神。我们要不断地将感恩的心归导于主基督耶稣那里，让所有参与服事的人都知道，能够服事这群孩子实在是神给我们的恩典，要不住的感谢，不要觉得我们为主做了一些什么，乃是要感谢主给我们机会为他做事，与他同工，这是何等大的恩典和福气。如果全教会都有这样感恩的心，那么何愁这个教会的服事不兴旺，何愁这个教会的事工不复兴呢？ 如果您现在教会的光景并不是这样的，那可能您现在就需要开始迫切的为这样的复兴来代祷。从您开始做起，做一个感恩的人，让我们每一天都感谢与我们同工的弟兄姐妹，因着我们感谢神将他们带到我们生命当中与我们同工，而使他们也开始学会感恩，也开始学会对自己的服侍的机会来感恩，抓住机会来服侍神，抓住机会来荣耀神。当然了，一个感恩的心也会让青少年孩子学会感恩的。请记住，我们的榜样是他们最好效法的对象。如果我们每一天教他们要感恩，对父母亲，对神，对生命当中的点点滴滴要去感恩，而我们自己却没有感恩的榜样，那么我们口水搓成丸药也没有办法让他们真正的幸福。但愿神借着我们自身的改变而复兴起一批同工，让我们可以建立一个好的青少年事工的团队，最终呢，能够提供给青少年孩子一个最好的效法的榜样，使我们全体都能够得到复兴、改变和造就。好的，愿神赐福给您和您正在服侍的青少年团队。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Thank you.